大家晚上好。好，大家有拿到今天的讲义吗？有哈，是念住的休息哈。那这一篇讲记呢，其实早上就是美国开英法师的道场那边才发布这个电子书啊。那有些人应该有看到电子书，对不对啊？那这一篇我在六龟禅期的时候的一个笔录啊，那开英法师他把它修正的非常完整啊，然后因为有他的修改，所以我们多读几遍呢，至少非常的有一个基础哈，可以了知怎么修习四念住哈。那当然这个修法还是依照这个缅甸帕奥禅师的一个指导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他比较有南传巴利藏的一些用语啊，所以我们待会有一些用词呢，我会稍微给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它跟北传会有一点不同，包括地水火风啊，它的特性呢跟我们北传有一点点也会不同的啊，待会我再跟大家说啊。那我们学习这个学期了解的这个四欲流支啊，我们说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对不对？但其实呢，我在课堂上其实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因为我们学习每一个法，不管我们学习是戒法、定法，或者是毗婆舍那的观法，你学习哪一个法都好啊，它都有一个闻思的基础，然后才进入实修啊。包括戒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还没有受戒之前，你要知道受戒如何可以得戒，对不对？啊，老师会跟我们说，所以不管我们修戒定慧都有。那所以这当中其实它也包含听闻了方法、如理思维，还有法随法行。所以它每一个方法呢，它都不离开闻思修啊。那今天要跟大家用一个实际的方法来分享啊，就是四念住啊。因为四念住这个方法啊，是蛮好的一个内容。像开印老师他在美国纽约庄严寺带这个禅期啊，那都是菩提长老负责的。大家有听过菩提长老吗？就是那个活动啊，是菩提长老当筹委会主席禅期啊。那请开英法师去呢，每一次他都要求要带四念住，每一次的主题都一样哦，都是要四念住，他就不要其他的，他要四念住。为什么呢？因为四念住也是在所有方法里面它是最广的嘛啊，比如说身念住它本身就包含安波念，有没有？不净观、四威仪、世界差别观，所以它本身身念住就已经有很多方法了啊。那再接下去就是因为它还有讲到很多七觉支啊等等的修法，所以它整个四念住的内容在佛法上来说它是相当重要的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容啊，我们来看这个前言啊。修学四念住，首先要认识法的志向。那什么是志向呢？因为在北传、南传、藏传都是会谈到的啊，就是诸法有法的志向，还有共相啊，共相，共通的共啊，志向。志向就是法的自己的相貌。比如说，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相貌特性，对不对？这个就是法的志向啊。要先认识法的志向，在巴利著书里面称之为法性啊，志向就称之为法性，就是达玛达。什么是法性呢？如果按现在的一些翻译来看呢，比较白话的解释就是诸法的真实样态，就是诸法的真实样态。比如说地大啊，地水火风的地，它的特性是什么啊？水特性是什么？就是每一个法的真实样态啊，它的真实样态存在于这个世间的真实样态。那大家都知道嘛，只要这个存在于世间的法，它都一定会有什么假名，对不对？让我们能产生对它的认识， 所以这些法的真实样态呢，有时候我们就会被这些名称假名啊，或者是复合的情况呢，让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它的真实性。那这里所要讲的法性，就是真实法的真实样态。那身受心啊，身受心这三个呢，它的法性是什么呢？身就是地水火风，有看到吗？受就是苦乐舍啊，就是苦乐不苦不乐受啊。那在这些三种受当中，是有杂染的还是没有杂染的，这都属于受的观察，受的志向。再来是心的志向，心有什么志向呢？三善根，就是无贪无嗔无痴。三不善根是什么？贪嗔痴。 OK， 昏沉散乱啊，昏沉跟调举，还有有定跟无定，这些都属于心的志向。就是这三者的自己的性质呢，就称之为真实法，有看到吗？啊，所以南传他们称它为真实法，跟我们北传很多汉译论述的真实法是有一点不同的，对不对？啊，我们汉译的很多大圣的论述称真实法就是指空性，对不对？啊，但是在南传他们很多的真实法呢，是指法的志向啊，法的志向。那有一点像唯识啊，唯识也是有一点像南传的啊。他们定义一一法是实有，而不是实有啦，一一法是有的啊，是缘起有，是有志向的。那这一个是跟唯识是蛮像的啊。再来第二段，我们修止或者是修观啊，不管是修哪一种法啊，正念跟正知啊都是很重要的。正念跟正知就是我们修止跟修观啊，那正念跟正知都是很重要。正念这个念呢，就是萨底的意思啊，念就是萨底的意思，意思就是指什么呢？记住或者是守住所缘啊，就是专注目标，有听到吗？有看到哈？专注目标。所以这个萨底啊，念呢就是专注的意思啊，他要能够记住或者是守住自己的目标，守住所缘。比如说我们在念佛，念佛号啊，那我们要能够守住这个佛号在心中啊，不要让它被外在的因缘所干扰啊，那这个就是守住或者是记住所缘啊。那正知是什么呢？Sambhajana啊， Sambhajana 正知，正知就是清楚了解啊，清楚了解，或者是完全的了知，完全的了知所缘现象啊。所以正知它是属于慧心所，就是自相应的心啊。所以正知跟正念两个有什么不同呢？在论述里面有很多譬喻啊，比如说有一个譬喻就是，我拿着那个镰刀哈，要砍草啊。如果这个草很长呢，我拿那个镰刀这样子砍呢，有时候不一定都砍得到，对不对？所以呢，要有一个手呢抓着这个草，然后呢，另外一个手就拿镰刀这样子去割。那抓着这个草的手就叫正念，用镰刀把它拔起的啊，连根拔砍掉的那个就叫正知啊。所以在很多经论里面呢都有这样譬喻啊。那正知是属于慧心所。那我再举一个譬喻哈，我再举一个譬喻，比如说我们在专注呼吸的时候，我们专注呼吸是属于什么呢？正念还是正知？正念，对不对啊？那在注意呼吸的过程呢，有时候会散乱，要拉回来，或者是昏沉，要把它提醒，这种就属于正知啊。那所以这两个呢，在我们经论里面经常赞叹啊。所以我之前两个礼拜呢，有跟大家分享一个偈颂啊，就是《大比薄沙论》卷44有一个偈颂，就是讲这一个的正念跟正知，大家有没有把它背起来啊？大家写一下哈。世间诸瀑流， 世间诸瀑流啊，世间诸瀑流啊，要背起来哈，才有印象啊。正念能守护，正念能防护啊。若令必尽断，其功为正知啊。这个是在《菩萨卷四十四》。菩萨论的卷四十四，所以我们要守住一个目标，就是要靠正念啊。那如果我要完全断除这种烦恼，混成善乱啊，或者是颠倒想啊，这属于正知啊。所以正知是很重要的，在所有的专注里面，都是正知是最重要啊。再来，修身念住要先摄心啊，修身念住要先摄心。这里举的譬喻很好玩哈，他说就好像招魂术啊，先要让我们凡夫啊魂不守舍的散在外面的心给招回到身上来。这个其实在安波念呢，阿含经也有一个用词叫身智念，有听过吗？身智念，这经典的用词啊，身智念就是把散在外面的心招回来自己的身上，把心招回来自己的身心啊，不要散在外面了啊。因为平常我们已经很散乱了，那打坐的时候呢，闭上眼睛就要告诉自己把散在外面的心招回来。接着呢，那就是要从思维仪着手，就是除了打坐的时候要收摄自己的心以外呢，我们平常啊，或者是在禅修当中的四位仪行住坐卧都要保持正念正知。开始的时候先选择四位仪其中一个啊来观照，把动作放慢啊，比如说走路啊、上厕所、喝水、拿东西、吃饭，这些动作全部故意放慢，那这是初学者比较好观照的啊，就是培养正念跟正知。那正识法要从三个地方下手，就是触、受跟识。它不是假想，因为它是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心上，所以称它为真实法。触的话呢，就是修身念住要用的，身念住，因为我们身体上的触很明显嘛，地水火风，所以是身念住。那受的话呢，感受就是受念住。识的话啊，就是行念住啊，就是我们的心识啊，我们的心识。那所以前言这里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修身念住呢，要先认识什么是真实法啊，然后一定要有正念正知带头啊，那我们才能够进入状况。好，我们先来看身念住啊，身念住。待会大家会发现哦，在南传他们教禅修的方法里面呢，他们都是用我们身体上的一些感受啊、觉察啊来作为所缘，他不太会用外在的东西啊，很少啊，也有啦哈，比如说修不净观有观尸体，或者是修白片处啊，他就要在那个墙壁上哈弄一个白色的像月亮一样圆的啊，修白片处。那其他很多法门呢都不用的，像待会我们讲的四大呢，就是从自己的身心上去找这些所缘啊。好，我们来看身念处啊。那大家应该之前我们上过身念处，大家应该也知道哈。佛陀说修学身念处呢，是一个能够让我们解脱忧悲苦恼的方法，对不对？那待会呢，我们讲到受念处跟心念处的时候呢，它就会很明显告诉我们如何解脱自己的忧愁苦恼。好，我们先来看身念处啊。身念处它最主要要先培养定力啊，培养定力。如果没有定力的话呢，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专注的啊，没有办法培养到强烈的观照力。好，我们来看身念处。那这一次呢，老师教导我们是用四大为所缘啊，他说四大呢是以处来认知四大，所以我们来看它的内容。正知就是守住、记住某一个所缘，正知 正念是守住所缘，正知就是所修的业处方法的不同，所以这两者是有点差异的。所以正知呢，在修四大的时候呢，就是你修地你要知道是地，水你要知道是水，火要知道是火，风也要知道是风啊。在观察的顺序上呢，那我们先从比较容易的下手啊，比如风大，风大的动呢，在四大里面是比较好观察的，因为它比较明显。这个是帕奥老禅师的一个善巧方法啊。我们一般都讲地水火风，地是第一个，对不对？但是在实际禅修呢，帕奥禅师他教的方法，他说在四个里面呢，风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先练习风大，然后等练习了基础之后呢，再把它重组为地水火风，待会大家就会看到啊。好，我们先来看风大啊，世界差别观。风大的特性呢，就是有推动跟支持，推动跟支持这两个，这个大家就要先要背起来的哦啊。他说先练习动的特质，如伸手出去要注意动作的动。好，大家看第二页啊，我们待会大家一起做一下啊，伸手出去的动作，而不只是停留在伸手的伸的概念或者是标签。他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啦哈，大家看这里，你要看我的啦啊，你要看师父的。他说手伸出去的时候啊，手伸出去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动作，对不对？从这边弯曲一直到伸直，这是一个动作。这一个动作当中，你要去觉知它的动，就这个手呢在动呢，它其实是，当然你说是心要它动，它确实是心主使它在动，对不对？但是我们先不要讲那么细的，先你要了解说，我的手能够弯曲，从曲的伸到为直的，这个它其实是过程里面是有风大的推动。好，我们走路也是嘛，我们走路也是，就是那个脚呢会行走呢，其实是因为有风大我们才会走的。如果我们身体没有风大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走的。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概念，你要先建立哈，就是手伸出去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是风大在动。再来，我们看第二行，借由手伸屈的动作、身体的呼吸等来观察风大啊。如果它出现一些影像概念，你不要理它啊，回到。马上呢要回到这个触的所缘上，当手伸屈可以观察到一个洞、三个洞、五个洞乃至七个洞，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样，大家看这里哈，他说一个洞就是从这里到这里叫一个，如果三个的话，就是这一个动作当中把它切成三分，就是一个、两个、三个，这样叫三段啊。如果五段的话，就是切成五段，一段、两段、三段、四段、五段，这样叫五段。那七段的话就是也是一样了哈，切得比较细。在这里呢，他就是要老师要我们观察两种特性，一个是推动，一个是支持。支持的话就是支撑，比如说大家看这里哈，第一个，比如说我用三个的跟大家举例了哈，第一段动，然后它停嘛，对不对？停就是有支持的，然后在第二段动，然后停就是支持，然后第三就是动支持。那在这个三段里面呢，你要去就是要去观察它的动还有支持，你一定要闭上眼睛，你要专注呢，你能才能够感受到它的动还有它的支持。就是风它有支持的力量啊，就是它能够支持一个人。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哈，我们的腰啊，除了肌肉骨头以外呢，其实它是要靠风我们才能够坐得直啊。所以你看有一些老人家哈，他的气血不是很顺畅的话，他会坐得很腰酸背痛啊。有一些人就不能坐很久，就是因为他的血气循环不是很好。那所以呢，他就要泡脚啊，吃 冬天啊，要吃一些比较补滋补的东西，就是气不足啊。如果是我们身体好的人呢、你会发现他的身体上的气，其实他是能够支撑我们身体坐得很端正，这样可以哈。好，再来我们看下面哈。我们从这里一三五七的动作当中，你在学习从一个身躯啊，一身或一躯当中去观察无数个洞，所以你看它是，当你在练习这个风大的过程里面呢，一三五七这个是比较粗糙的。如果我们练习到自己的心非常维系专注的时候呢，一个手伸出去到伸直，这过程可能有无数个动住动住啊，就是有无数个啊。那当然这个是要很专注的心啦，如果我们没有很专注的心是没有办法发现啊。再来最后呢，在观察头部，就是你观察了这个手的动作之后呢，那我们抓到这个推动跟支持的特性之后呢，我们就把专注力呢放在这个头部。放在头部做什么呢？就是我们观自己的头部呢，就是我们闭上眼睛，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呢，我们静下心来，你会发现这个呼吸其实它会让我们头部就是内在呢会有一些头部的一些波动，那甚至于可以观察到呼吸时身体其他部位的波动啊，起伏波动，这就是风大的动。比较明显的哈，身体动的比较明显的就是我们胸部或者是腹部的起伏，对不对？那个是比较明显的啊。头部那种动比较不明显，比较不明显，但是它也是有啊，不是没有，但是比较明显就是我们呼吸胸部跟腹部呢都有膨胀收缩啊。所以在这个风大的啊教法里面呢，像马哈喜系统他们就是用最初的，就是我们腹部的上下。大家有学过马哈喜吗？有听过哈？没有学过也有听过哈。他就是我们静坐的时候呢，你就是观察自己腹部的膨胀收缩，膨胀收缩，其实这个就是风大来的啦。那有些人说，哇，师父，我闭上眼睛我还是看不到腹部的起伏，怎么办呢？你们能看得到吗？看不到，那怎么办？开始的时候你要用手啦，你就抱着自己的腹部啊，很像抱着你的腹部这样，然后你去感受你吸气的时候是膨胀，呼气的时候呢它是缩下去的，对不对啊？如果你倒过来，你就要调整一下你的呼吸，不是很正常哦啊。我们吸的时候它要膨胀啦，不是吸的时候它缩下去哦，吸的时候缩下去是不正常的哦啊。吸进去它是膨胀，呼出来是收缩，对不对啊？那你就是呢手放在腹部这边，你只要练习几次哈，你闭上眼睛，它那个腹部的上下就会很明显了。如果哈，大家回去今晚你可以试一下。以前哈，以前我刚学习的时候呢，晚上不是很好睡啊，晚上不是很好睡，所以呢，我就把这两个手啊，就放在腹部这边，你就去专注它的起跟伏哈，很好入睡的，你就不会有杂念，你就很好入睡啊。它是一个其实是观察风大的一个方式来的啊。那马哈喜有马哈喜的修法，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说啊。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泡老禅师的教法啊。那除了这个动作观察风大之外呢，我们再来看第三段的说明啊。对于初学者在动作中细分为三五七的引导标签，当掌握了方法之后呢，一三五七的标签就要舍去，才能够专注于观察在触觉中的维系特相啊。对于支持的观察啊，伸手动作是推动，那停住维持支撑就是支持啊，它有固定的作用，这样了解哈。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嘛哈，推动跟支持啊，就是动跟支撑啊，这两个就是这两个的特性。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认知到的 推动跟支持，还不免有想的作用，还有标签啊。但是当正念相续不断强化之后，标签就会减少，越是后面对设法的志向触知就会越维系越丰富。那如果说四大修得很熟悉之后呢，他就能够体验到身体是一堆地水火风四大所组成，没有一个相续组合不变的概念，它就是一直在生灭。那体验了四大，就好像被火灼伤过的人，他有非常恳切的经验。那接着呢，他就要求越来越细了，我们能够观察手的动作，还有头部啊身体膨胀的这些动作以后呢，那接下来老师要求我们更维系了他说把身体分成三个部分，上中下。上的呢就是头部，中的就是胸部到肚脐腹部，然后呢下部就是腰一直到下腿，这个是上中下。你要把身体分成三段那三段顺序的观察从明显的处开始。那位移上修也可以修就是站着修、坐着修、走路修也都可以。他意思说比如说我们坐着的时候我们坐着的时候呢，就把自己的身体分成三个部分，上中下如果你坐得很久坐了脚麻的时候呢，你就站着，你站着的时候呢，也是把这个身体呢分成三个部分，这样可以吗？分成三个部分来观察。那他下面呢就跟我们分析了他说如果在这时候呢身体出现麻痛，那应该要把它视为送上门的礼物有麻有痛不要讨厌它为什么呢？因为麻跟痛其实也是有风大的推动跟支持。那尤其呢在修毗婆舍那关的时候呢，这种麻痛呢就是最好的触受，就是最好的触受的观察所以修毗婆舍那关呢，如果说身体的触受越强的话，它是越好修，因为所缘很明显，这样了解吗？那一般人比较习惯逃避苦受我们一遇到苦受呢就想换腿换腿就会获得什么呢？暂时性的离苦得乐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很像我们坐太久坐到屁股都痛，我们就想站起来，我们一更换姿势呢，它就有短暂性的离苦得乐，每个人都有对不对但是不是究竟的那这样我们的心智呢并没有在苦受中学习成长所以我们禅坐的时候呢不能够随便换腿要稍微忍耐一下我们把它视为送上门的观察的所缘，当疼痛不见了转弱了，我们就回到上中下的观照方法，观头部、中部还有下部不要让自己在这些身体的触觉产生烦恼。 OK， 那这个是风大，我们再来看第三页地大那地大呢它就有六个特相这六个特相开印法师说这个是帕奥禅师的一个指导他的一个经验的教导，但是在经典上并没有六个那么多的啦，就是在经典上没有一下子出现六个这么多的，他只有出现一项两项但是帕奥禅师的系统他教导就是要这六个，这地大就是阴出重软滑轻这六个硬出重软滑轻，所以坚硬呢，坚硬相就是地大，还有粗糙，还有呢沉重、柔软、细滑跟轻盈，这些都属于地大相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寻找这个地大相。那老师教导我们呢，挂壶一就是你要找身体的地大相呢，第一个就是你把牙齿上下牙齿呢轻轻的咬紧，那我们就能够取到这个坚固相你咬的话呢，你就可以发现这个坚固相。 那柔软相要怎么取呢？就是用嘴唇啊，嘴唇合起来，你去感受这个嘴唇皮肤的润滑的这个柔软相啊。所以坚硬相跟柔软相就是用自己的身体来去捕抓啊。刮胡二呢，粗糙跟细滑是怎么抓呢？就是我们手掌背跟掌心，你们自己擦一下看，掌背比较粗还是掌心比较粗？掌背比较粗，如果是做粗工的人哈，他倒过来的啦，或者是那个在厨房里面整天切东西，他的手啊做久了掌心就会长茧，对不对啊？就是掌心会粗，掌背是比较滑，他就是用这个身体来捕抓自己的这个粗糙跟细滑的所缘，这样可以吗？再来第三，伸直和上举是沉重，放下是轻盈。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手上举就是沉重，放下就是轻盈，上举沉重，放下就是轻盈，跟脚一模一样，脚你提起的话就是沉重，放下就是轻盈啊。所以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啊，我们在走路，待会大家要去上厕所啊，要走路回家哈，你走路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觉察啊，提起是沉重，放下是轻盈，这个就是地大的观察。那呼吸脚麻疼痛也都有肩软相。那这三对六观啊，是禅师的一个教导啊，抛禅师的教导，三对六种观啊，一对一对的观比较好取向。比如说坚硬跟柔软是一组，粗糙跟细滑是一组，沉重跟轻盈是一组啊，比较好观察。不过后来我有请教这个开音法师，我说是不是全部都要观啊？他说有时候在经典里面呢，它只有一种，就是坚固相，你只要观察坚固相，也算是观察地大，也可以，这样了解吗？因为有些人说哇，六种太多哦，观不来啊，那他就观坚固相或者是柔软相啊，这两个也可以啊，也可以。所以我们在走路啊吃饭的时候，好，我问大家，我们举起碗如果算地大的话是哪一个？我们举起这个杯子啊，是什么？是重还是轻？
重，
对不对？因为手提起来嘛，是重。那如果是我把它放下呢？轻。所以你在吃饭的时候，在喝水的时候可以观视它，就是因为这样，就是这样子观。所以我们如果说咬咀嚼东西啊，我们在咬东西的时候，牙齿碰触到牙齿是什么？坚硬，对不对？那如果没有碰触到牙齿呢，比如说我们吃到比较柔软的东西，你感受就是柔软啊。所以这个地大呢，其实在四大里面也是比较好观察的，对不对 地大也是比较好观察啊。再来我们看第三，火大啊，火大啊。火大呢，冷热或者是凉跟暖啊。火大现代化就是温度啊，我们人体都有温度，对不对？比如说大家在室内是一个温度，等一下走到外面去也是一个温度，对不对？那比较之下呢，在里面是热的，在外面是冷的，这样可以吗？所以取向呢，就是取身体上温度的部分啊。比如说风吹过来，脸是凉的，是冷相，对不对？但是等一下呢，如果说师父一叫我的名字，本来是冷的相嘛，师父一叫我的名字，哇，脸红了，就变成热相了，你知道吗？所以它的冷热呢，同时都可以发生在一个地方了，这样明白哈？所以四大它是在我们身体上，你就可以觉察到它的特相。那一样的，那他说从呼吸之间啊，一个呼吸取一个温度相，三个呼吸、五个呼吸、七个呼吸啊，就取这么多个温度相。所以我们呼吸进去，其实在冬天哈，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冬天呢比较好观察禅修，比较好观察所缘，尤其是那个属习观， 冬天是最好关的，因为吸进来的空气是热还是冷的？冷的，对不对？呼出来是热的。或者是我们，如果你张开口的话，也很容易感受，对不对？你看有些人，我们在如果说十几度，你在外面讲话会怎么样？冒烟，对不对？啊，你吸进来是凉的，你一讲话，呼吸出去呢就是冒烟啊，所以这个就是热的。那在这一些啊身体上面呢，你可以去注意它的温度相啊，就是冷热相啊。那这个就是也是可以去观察一三五七这样子的分辨啊。那如果我们全身的温度呢，可以觉察到一三五七之后，那就要全身温度一起看啊。就是我们闭上眼睛来，也许你就会觉察到，比如说左边的脸风吹过来比较冷，但是右边的脸没有啊。六边的脸的温度还是很热啊，你可以在全身上就感觉它的冷热，其实是就是有不同的部位都有不同的感受啊。好，再来是水大，水大就是流动跟粘着啊，流动跟粘着。那这里的翻译啊，在中文上比较不好懂，大家看一下哈，刮胡一，它这里写是流动，还可以，对不对？水是流动，比如说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口水，那这些是属于流动嘛，对不对？渗透是什么呢？就是渗出啊，就是它，我们身体也会渗透出一些水，就是有渗透性的那个特性。最后一个比较难懂了，就是点滴，有没有？点滴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滴落，一个是一滴一滴滴流，它有两个意思。它是巴利文的翻译来的啦，哈，点滴的意思，一个呢就是滴落，一滴一滴的落下，一滴一滴的落下。比如说我们在专注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口水还是什么哈，这一滴一滴的流动啊，或者是一滴一滴的流啊，它有两个翻译啊，所以水大。水大在四大里面是比较不好觉察的啊，比较不好觉察的啊，一滴一滴的流。那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刮胡二，束缚、连结、绑住还有黏啊。水大呢，它有比较多这种特殊的特性啊。那黏的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吃到黏的东西，嘴巴会觉得黏啊。嘴唇会觉得黏，那我们身体上也有很多这种黏性啊。如果没有黏性的话，其实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活下来的。比如说我们的钙呀 就是骨头里面有很多润滑剂，有没有？很多润滑的那些，不管是油啊，还是说那些什么，它都属于有黏性啊，我们骨头才不会分开啊。身体肉跟骨头才不会分开啊，所以这一些可能就是比较细微的一个特性啊。那我们看下面，他说水大放到最后呢，就是因为有些论师认为是不好观的，比较不容易观察啊。比如比较容易把风的推动看成是水的流动，不过他说如果我们练习风大很熟悉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明白它跟水的流动是可以区分开来的。好，我们来看第四页。那水大呢，一样是分成一三五七来观察啊，先观察身体内水大的粘性啊。那不明显的话，就从前面三个风、地、火、大开始观啊。所以观四大呢，不只是在禅修，我们在喝水啊、吃东西都可以看到四大啊。这个是初学的一个练习的次第啊。那如果练习之后呢，有了基础，那就要开始重组啊。重组它的次第就是一般我们经典出现的次第，就是地、水、火、风四个，这样明白哈？所以在泡禅师的教导呢，第一个要先观风，第二观什么？风过来地，对不对？第三呢？火，最后是水，对不对啊？ 那我们学习了一遍之后呢，那老师就叫我们要学习重组。那通常我们在禅修啊，像我们禅期的话，我们练一个手的那个叫什么风大，就两个半小时练习一个，至少两个半小时练习一个啊。所以七天他就要练习，就有好几支像你要练习，不是像我们这样一堂课就讲完了，不是哦，他是两个小时你要去练习，你要在这两个小时里面哈，你自己的手在动，这个手动到觉得有点累，你就换手，或者是你可以用你的那个脚啊，你在走路的时候呢，去观察它的动啊，那个风大。那所以呢，一两个小时练习这个是必须要的啊。如果你没有办法练习到的话，就是你只有这个文字的认识而已，你就没有办法感受到地大是什么，风大是什么，这样可以哈。好，再来我们看重组啊，四大重组哈。四大重组的意思，我们来看它的内容哈。那他说上中下扫描身体的前后左右内外包括，全部包括进来啊，由上而下一层一层的观啊。比如说从上而下的扫描，就有点像是大家有做过那个电脑断层吗？啊，类似这样了哈。他说就是那个机器呢，从头部一直扫描扫全身这样。那我们用自己的意念去扫描，从头顶扫描一直往身体的下面一直扫描。那你在第一次扫描的时候呢，你就用一个大一个大来观察啊。这里所举的就是第一个，你去先注意你头部的地大有没有硬粗重软滑轻啊，这些特质如果有的话呢，那你再往下推啊，就是一层一层的推啊。那如果说扫描的过程里面，诶，你发现脸部啊眼睛啊有一些地方不是很明显的话，先不要理它啊，这个到后面的时候再来加强啊，先不要理它。那你扫描到练习到多的时候呢，那我们还要有一个决意心啊，就是不要中断啊，我们专注观察扫描全身的地大的时候呢，我们要决意说，哎，这一支香我从头扫描到脚，这样的扫描我先观察地大啊，观察到地大很清楚，我再换风大啊，就是每一个这样子轮流来观察啊。好，下一段配合呼吸带动身体的触受啊，一层观到地大就往下移一层，有看到哈？那移动的速度呢，不要太快，太快会掉举，太慢的话会昏沉。那所以呢，我们在移动扫描的时候呢，我们观察到地大，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安稳踏实的感觉啊，而且会产生清安喜悦，正念到哪里，正知就到哪里。这句话是不管我们学佛，你要放到哪里都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啊，就是我们正念到哪里，正知就要到哪里啊。这个我们比如说平常我们在走路啊，有正念嘛，对不对？有些人说，哎，我走路，师父，我走马路，我过马路很有正念，但是有正念不一定有正知的哦，为什么呢？你可能没有看到旁边有车来，你很清楚你在走路啊，但是你不知道前面有什么经过啊，那个就是你没有正知咯。所以正念跟正知在走路啊打坐啊都是要同步进行啊，否则的话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获得很多经验啊。再来就顺序的观察水火风不中断啊。所以你看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呢，老师要求说开始的时候呢，你要决意自己要做到三遍扫描不中断。其实三遍没有很多嘛，对不对？从头扫到脚一遍两遍三遍，三遍没有很多，对不对？三遍很多吗？不多嘛，对不对？但是我们注意从头注意到脚的话，一遍啊，从头注意到脚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禅修过的话，其实它中间一直会中断啊。从头部注意到眼部、脸部的时候呢，你就中断，或者你到了腹部又中断啊。你中断的时候要从头再数一次，从头再扫描，所以你凡是中断，你都要从头再一次啊。那你会发现，其实三遍扫描不中断是对一些人来说是很难的。那这一种观察哈，我发现呢，我们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它会非常明显的。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这个全身的感受很明显。那修四大也是很好的一个时间点。那所以我们色身有时候啊不舒服啊，不要有情绪啊，我们就用来修四大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